今天我们来看创世纪生命读经第22篇，这一篇是讲到人第二次的堕落。第一，我们看过了创世纪第三章人第一次的堕落，还有神对福音的宣告。那现在继续我们来看创世纪第四章。表面上我们在研读人的堕落，实际上我们所注意的乃是福音。如果没有堕落，也就不会有福音了。人的堕落就带进了神的福音。赞美主，在这一篇信息里面，我们来看人进一步的堕落，还有神对福音进一步的宣告。好，我们先来看第二次的堕落。首先我们来看背景，在创世纪第四章的时代，人已经堕落了，但是人已经接受了神救恩的应许，在三章十五节，并且他也得着了神救恩的路，三章二十一节。神应许亚当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亚当相信了，他的反应就是称他的妻子为活。亚当和夏娃本来在等待死的宣判，所以当他们听到福音的时候，亚当就不称他的妻子为死，而称他为活。我们在前面十九篇信息里面曾经指出，整个人类都是在死，没有一个人是在活。但是人听见了并接受了神的福音以后，人就活了。哈利路亚，我们今天是活的。虽然在创世纪三章二十节亚当的反应证明他相信了福音，但是那一章圣经没有指明夏娃也相信了福音。但是创世纪四章第一节告诉我们夏娃相信了福音。怎么讲呢？那里说，有一日亚当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我已经得着一个男子耶和华。夏娃生了一个儿子，给他取名叫该隐，意思是得着。虽然该隐这个人是俄的，但是他的名字很有意思。当夏娃生他的时候，夏娃宣称，我已经得着了。他没有得着一栋房子或者一些土地，他得着一个男子。在夏娃的观念里面，该隐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所应许的女人的后裔。神曾经应许夏娃，他的后裔要伤蛇的头，就是那恶者的头。夏娃在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的话证明他相信那应许，并且期待着那后裔。当他第一个男孩子出生的时候，他就宣称说，我已经得罪一个男子耶和华。假如你认为这一种的翻译法是太大胆了，那我请你去查一查希伯来原文的圣经。在原文圣经里面，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里面，在男子和耶和华之间没有介词。虽然有一些翻译者加进一个介词，就好像从耶和华或者借着耶和华，但是根据希伯来原文没有这个介词。希伯来原文圣经只说，我得着一个男子耶和华。所以按照夏娃的领会呢，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他所生的那个男孩子就是第三章十五节关于女人后裔的应许的应验，所以他就称他的孩子为主，为耶和华。可是这样的说法是太过早了，夏娃实际上并没有生下那个男子耶和华。到四千年以后，童女玛利亚生了一个孩子，他的名才称为全能的神。那位生在伯利恒马槽里面的孩子才是真正的耶和华，他的名称为耶稣，意思就是耶和华救主。虽然夏娃本人没有生下那个男子耶和华，但是呢， 他却表彰那生耶和华的童女玛利亚。至终真正的女人后裔借着童女玛利亚而来了，所以耶稣耶和华救主才真是那个男子耶和华。在创世纪四章一节，夏娃以为他生的那一位就是这一位了，夏娃给他的孩子取名叫该隐，这个就证明他相信了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神所宣告的福音。虽然经过了四千年的时间，那男子耶和华终究借着童女玛利亚而来了。好，亚当和夏娃都相信了福音，亚当相信了，所以就称他的妻子为活；夏娃相信了，就称他的儿子为得到，他以为他已经得到了神所应许的。亚当和夏娃他们必定将这个福音传给他们的儿女，告诉该隐和亚伯神如何吩咐他们不可吃知识树，他们如何没有听从神而吃了那个树的果子，又如何恐惧战惊的等候死的判决，然后神怎么样来向他们传福音，应许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还有亚当和夏娃也一定告诉他们的孩子们，他们在神面前怎么样是赤身露体的，神如何杀了羊羔来做牺牲，将皮子做成袍子遮盖他们的侧裸，使他们能够站立在神面前与神有交通。我深信亚当和夏娃一定是将这个福音传给他们的儿女。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四节我们可以找到证明，那里说亚伯因着信献祭给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按照圣经，信是从听见所传的话来的，亚伯既然有这样的信，运用这个信并且根据这个信献祭给神，那他就一定是从他的父母听见了福音的传扬，从这样的话他得着了信。他没有按照自己的意识或者他的学识来献祭，他的献祭并不是他自己的法名，他乃是凭着信照着他父母所传的话而献祭。父亲亚当、母亲夏娃和第二个儿子亚伯都相信了福音。我们这些得救的人不是长子，长子灭亡了，根据出埃及记第十二章二十九节。第二个儿子呢，却因着相信而得救。今天我们相信的人都是第二个儿子，赞美主，我们是第二个男孩，第二个儿子。亚当是好父亲，他领头相信福音。我希望所有读这篇信息的父亲都是领头相信福音的。那夏娃呢，她是好妻子好母亲，也是相信的人，她跟随她那个相信的丈夫，为她的孩子们开了相信的路。所以在创世纪第四章，我们有相信的父亲、相信的母亲和一个相信的孩子。你看看这个家庭，他们都相信同一个福音。有人曾经问我，亚当夏娃是不是得救呢？我说为什么不得救啊，如果你是得救的，他们自然也是得救的。事实上亚当夏娃他们得救比你早很多嘞。亚当和夏娃是相信福音的开拓者，亚当开路，夏娃铺路，而亚伯就走在这个路上。现在呢，我们是亚伯的跟随者。我盼望每一个父亲都是亚当，每一个母亲都是夏娃，所有的儿女都是亚伯。在地上第一个家庭是一个福音的家庭，信徒的家庭。现在我们来看看亚伯，亚伯自己是一个特殊的信徒。可能你读了多年圣经还没有注意过亚伯的职业。第四章第二节说他是一个牧羊的。在亚伯的时候人不吃羊，在洪水以前人只准吃蔬菜，乃是到了洪水以后神才命定人吃蔬菜也可以吃肉。所以亚伯牧羊啊， 不是为着求食物的生存。这好像该隐是聪明多了，他比亚伯实际。第四章第二节说他是种地的。该隐可能曾经对他的兄弟说，亚伯，你所做的不实际，养羊有什么用处呢？你所能得到的不过是一些遮身的皮，但是你没有养生的。我们假如进入创世纪第四章第二节的思想，就会看到亚伯工作不是为着他的生活，亚伯工作是为着满足，为着神的满足。亚伯并不关心他自己的满足，他关心神的满足。该隐呢，他刚好相反，他不关心神的满足，只关心为自己谋生。创世纪四章二节告诉我们，两个肉身的兄弟，头一个种地，第二个牧羊。地为人出产食物，羊主要是为着献祭给神。所以我们看见该隐服侍地，亚伯服侍神。我有一个问题要问大家，你们是在牧羊呢，还是在服侍地或者服侍世界呢？假如我们是为主而活，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就都是牧羊。但是假如我们不服侍主，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就都是服侍地。人只有两类，就是服侍世界的人和为神牧养的人。你是哪一类呢？所有属世的人都是殷勤热诚的服侍地，全然没有顾到神。所有堕落的人都是服侍地的人，都是地的奴仆。你是不是一个这样服侍的人呢？你是不是这样一个奴仆呢？那些服侍地的人以为我们这些为神牧羊的人是疯狂的。当他们知道我们不断的聚会，不断的读圣经，彼此交通，唱诗赞美主的时候，他们会稀奇我们到底是哪一种的人。我们是牧羊的，白天黑夜我们都在牧羊。不要说你在教书，在做事业，你乃是在为神牧羊。我们是亚伯，是一般关心为神牧羊，过于仅仅谋生的人。不要说教会里面领头的弟兄才是牧羊的，其实其他的弟兄姊妹都必须不要说教会里面领头的弟兄才是牧羊的，而其他的弟兄姊妹他们必须顾到他们的职业、行业和事业。表面上你是在你的职位上工作，或者在学校里面求学，但实际上你是为神牧羊的。你的职业或者学业是其次，牧羊是首要的。我们生活的主要方面是顾到神的满足。我们不是服侍地的，我们乃是为神牧羊的。亚伯牧羊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供应祭物给神，所以亚伯是绝对侍奉神的。你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应该是为着侍奉神，你不应该为着任何别的理由来做任何事。我们是侍奉神的，是牧羊的，叫我们可以有祭物献给神。每一件事都必须要为着这个目的。因为亚伯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是一个特殊的信徒，他不仅仅相信福音，他更是实行福音，并且为福音活着。当夏娃他生了该隐的时候，他很兴奋地宣告说，我得着了一个男子耶和华。可能隔了不多久他就失望了，说那不是耶和华，那不过是一个顽皮的孩子。不仅如此，该隐不听他的话，所以当夏娃生了第二个儿子的时候呢，就称他做亚伯。亚伯是什么意思啊？亚伯的意思就是虚空，像一口气的消逝掉。当他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他是很兴奋的喊着说，我得着了。当他生了第二个孩子的时候，他就失望说，虚空啊。当亚伯出生的时候， 夏娃仅仅说这是虚空。这里的意思是很有意思的，我们是虚空的，但是呢我们是牧羊的，我们没有什么也不是什么，但是我们是为神牧羊的。当别人问到我们的职业的时候，我是觉得很难回答，很多次我回答说我很难说，一面说我算不了什么，另一面说我很了不起，一面说我算不了什么，我是虚空的，另一面说我是了不起的人，在做了不起的事，就是为神牧羊。没有一件事比为神牧羊更了不起，这个就是亚伯。我们生来是虚空的人，假如我们不为神牧羊，那凡我们所事和所做的就都是虚空的虚空。赞美主，在虚空之中我们都在牧羊来满足神，所以我们就不再是虚空，我们正在做一件了不起的工作来满足神。第二是原因，在创世纪第四章我们看见两个榜样，亚伯乃是相信福音实行福音并且为着福音活着的绝佳榜样，该隐人类的第二代的长子呢，他却是继续这个堕落并且偏离了神救恩的路的榜样。在亚当和夏娃身上主要有两件事，就是他们所引起的堕落，还有他们所接受并传扬的福音。亚当和夏娃是得救的，他们也把这个救恩的话传给第二代，我们今天也必须把这些事分享给我们自己的儿女，告诉他们人类堕落悲惨的故事，并且向他们宣扬神救恩的好消息。该隐没有跟随神救恩的路，但是却继续的堕落，他的生活乃是人类堕落的延续和加深。所以我们可以说，在该隐身上人类经历了第二次的堕落，他的父母引起了第一次的堕落，而他呢继续下去产生了第二次的堕落。那在这里我要说一句警告的话，你绝对不要继续的堕落，我们必须要从堕落里面分别出来，我们要对堕落说，堕落，我不跟你合作，离开我，我绝对不容许你延续下去，我要奔向神的救恩。该隐延续了人类的堕落，亚伯呢他却追求神救恩的路。今天我们面对同样的选择，你愿意留在堕落里并且继续这个堕落，或者你是愿意走向神来得到救恩呢？我们不要这样愚昧去继续堕落，我们必须要接受神做我们救恩的预备。但是呢该隐他却愚笨的，他留在堕落里面，实际上他还煽动了堕落的发展。下面原因之一，魔鬼的得着。我们需要知道人第二次堕落的原因，该隐继续堕落的一个原因是因为魔鬼在他里面得着了他。表面上是该隐拒绝了神的福音，实际上是撒旦拦阻他走上了神救恩的路。撒旦知道该隐假如接受了福音，他就没有办法得着该隐，所以他就狡猾的使该隐用自己的方法来敬拜神，借着这个他就把该隐抓在手里面，并且使他进一步的堕落。所以人第二次的堕落是那个狡猾者所煽动的，他得着了该隐并且在该隐里面做工，这是第一个原因，就是撒旦。第二原因呢是人妄自弃绝神救恩的路。在创世纪第四章的时候，魔鬼已经把自己注入到人里面，神也将他的救恩的路告诉了人，但是呢该隐他却妄自弃绝了神救恩的路。 这个就是说他跟从了魔鬼，把神的旨意摆在一边，这是人第二次堕落进一步的原因。该隐不在意神的话，不在意神的福音，他也不听父母所传的。我再说，我确信该隐的父母曾经将福音传给他和他的兄弟，告诉他们需要那个牺牲的羊羔的皮所造的来遮身。我相信这是亚伯愿意做牧羊人的原因，但是该隐他不理会这个，他妄自弃绝了神的路，发明了他自己的路。下面我们来看这个堕落的过程。第一步就是人妄自献地里的出产给神。该隐自以为是，照着自己的观念来侍奉神。在第三节他说，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公物献给耶和华。该隐照着自己的意思来侍奉神，他发明了人意的宗教，就是照着人的意识而来的宗教。在创世纪第三章，没有一个字说到将地的出产献给神，神是要一个流血的祭来满足他公义的要求，并且要那个牺牲羊羔的皮来遮盖堕落赤裸的人。当亚当和夏娃发现他们是赤身露体的时候，他们就用无花果树的叶子做裙子遮盖自己，但是神不承认那种的遮盖。神杀了一些的羊羔做赎罪祭，并且用这些的羊羔的皮做成了袍子来遮盖男人和女人。我们看过亚当和夏娃一定把这些事告诉过该隐和亚伯，亚伯呢他接受了他们的话就照着去行了，但是该隐他认为他自己更聪明，他不理神所关切的，他拒绝接受神的路，他没有顺从神的福音，却发明了他自己的路，就是照他自己的观念而有的宗教。谁告诉他将地里的出产献上呢？是他被那狡猾者所鼓动，自己告诉自己的。这个做法是源于他自己的心思。经过了过去这些世纪和世代，该隐有无数的跟从者，就是在任何地方和时间，那些发明他们自己宗教的人，他们不是教导人犯罪，乃是教导人侍奉神、敬拜神。在他们自以为是里面，他们妄自认为自己是在侍奉神。他们说，这样的侍奉神有什么不对啊？我们不是在赌博，不是在偷窃杀人，我们是在侍奉神啊。但是我们要对他们说，你们侍奉神是照着你们的观念，最后呢，你们没有侍奉神，你们只是侍奉自己，你们侍奉你们自己的观念，并没有顾到神的满足。神不是你们的神，你们的观念、你们的头脑才是你们的神。我年轻的时候读到创世纪第四章，曾经有一个问题，你假如很匆忙地读这段圣经，你就可能有同样的问题。我问什么呢？我说神不公平，两个兄弟都献公物献给神，该隐献的公物有什么错？他不是在赌博，不是在偷窃，他很虔诚啊，他假如不虔诚，他就不会来献公物，他在地上劳苦做工，等到有了出产，就留下了一些献给神，那不是很好吗？神怎么能够定罪他这样做的呢？但是圣经说，第四章第五节直译说，神只是不看该隐和他的公物。神好像对该隐说，该隐，你做了一些敬虔的事，但是我连看都不看一眼，这不是对我的侍奉，你在侍奉你自己的观念，我一点也不在乎你的公物。 当我年轻的时候，我没有办法领会神为什么会这样的反应，为什么他看重亚伯的公义而拒绝该隐呢？我认为神是不公平的。到了我后来稍微年长一点，我就开始明白，虽然该隐献公义给神，但是他并不是照着神的做法，他只是照着他自己的意见，他根据自己的观念和喜好发明了一套新的敬拜神的做法。在今天的基督教里面有许多新发明的敬拜神的做法，这样的发明全是自以为是。该隐天然的所事已经不再是纯净的，虽然亚当被神创造的时候是纯净的，但是因着堕落，撒旦那恶者已经将他自己注入人里面，所以无论什么时候人凭着自己行动，他就是与魔鬼联合。所以人不应该凭着自己行动，他应该拒绝自己并且倚靠神。我们必须要不断地领会自己是一个堕落的人，撒旦是在我们里面，在我的本性里，在我的思想喜好和意志里，撒旦与我是完全是一。我不敢凭自己运用己来做什么，我必须要说，主啊，我把我的自己摆在一边，我信靠主，主啊，你来领头，你来发动，主啊，我要跟随你，接受你的路。我们不但是有罪的，我们的己更是成了魔鬼，因为撒旦就在我们里面。凡我们照着本性所想出来的，实际上都是魔鬼的发明。该隐同今天巫术的人都没有认识这一点，他们认为只要他们为神做事，侍奉神，敬拜神，凡事就都是好的。你千万不要这样想，你必须要认识你的立场，你的所是。我们是堕落的人，我们与魔鬼是一。魔鬼不但在我们的周围，在我们的上面，它更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本性、心思、情感、意志里面。什么时候你生气，撒旦就在哪里；什么时候你自己动情感，撒旦就在你里面活跃了。不要说只是你一个人在哪里行，事实上撒旦是与你在一起，就在你里面。不但在你做坏事的时候是这样，甚至在你做好事的时候也是一样。当该隐将地里的出产做供物献给神的时候，撒旦也牵连在该隐的行动里面。在该隐里面，撒旦献供物给神，这个就是神不看这个供物的原因。神好像说，该隐，你的供物是邪恶的，这个对我是一个侮辱，这个在我的眼中是可憎的，我不接受这样的供物。下面我们来看人第二次的堕落的过程的第二点，就是人的怒气。当该隐知道神不看他的公务的时候，第五节直译说，就大大的发怒，脸色下沉。今天的宗教徒也是这样，你假如不称许他们的工作，他们就会向你发怒，他们会对你说，我们不是在侍奉神吗？你为什么不赞同我们？当他们看见别人照着神的路侍奉神，并且因着这个而得到神的看重的时候，他们会更加的暴怒。该隐就是这个事的带头人。你假如照着亚伯的做法，就是照着神的做法侍奉神，那些所谓的宗教徒他就会向你发怒，他们会说，你不认为我们也在侍奉神吗？为什么神会接受你们而不接受我们呢？我们常听到这样的话，我请你们要小心，虽然你们在侍奉神，到底你是用谁的方法来侍奉神？是用你的呢，还是用神的呢？ 你侍奉神是照着神的启示呢，还是照着你的观念和发明呢？仅仅说你在侍奉神是不够的，你还必须定规你侍奉神的做法，你是照着神的话侍奉呢，还是照着你自己的意见侍奉呢？无论如何，神还是怜悯该隐，还是对他说话。该隐他既不祷告神，也不求问神说，神啊，我什么地方有错啊？虽然该隐没有祷告，满有怜悯的神还是到他面前对他说话。第六节直译说，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的脸色为什么下沉呢？神是问该隐为什么这样发怒，为什么脸色下沉。凡是跟随神的路的人，脸都是扬起来的，他们扬起脸来说，赞美主，阿们，哈利路亚，耶稣是主。在创世纪四章第七节，神对该隐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吗？这句话按照原文也可以翻译作，你若行得好，你的脸岂不是扬起来吗？假如我们是在神的路上，我们的脸就必定是扬起来的。虽然许多的宗教徒他们侍奉神并且敬拜神，但是神却不看他们，结果他们就向神发怒了。他们说，我们不是在侍奉神吗？我们不是为他做了很多事吗？这些怒气的话就指明他们的脸色是下沉的。当该隐发怒的时候，神好像对他说，该隐，你没有需要发脾气，你是一个罪人，难道你没有从你的父母听到福音吗？我有我的路，你为什么变成一个脸色下沉的人呢？你所以变成这个样子，是因为你弃绝了我的路，你没有听从你父母所传的，你没有相信福音。你假如接受我的路，你相信福音，你的脸就要扬起来。该隐啊，现在还不是太迟，但是你要注意，你假如这样下去，罪就要蹲伏在门口，要吞噬你了。在创世纪第四章第七节，神给该隐一个警告，他说，你若行得不好，罪就蹲伏在你的门口。这一节下半不容易翻译，英文的钦定本他翻译说，他的喜悦是在于你，你却要制服他。其实呢，其他的译本呢，将两个代名词人为的他翻译作这个事物的他，意思不是神的喜悦，他是指罪的喜悦是向着你，而你必须要胜过罪。在英文钦定本译本里面翻译作他是对的，这一节里面的他究竟是谁呢？这个他是谁呢？这个答案呢，就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四节和约翰一书第三章十二节。有这些经节的帮助，我们就可以知道创世纪第四章第七节的他，那个他的喜悦是指魔鬼。所以神在那里就是告诉该隐，罪蹲伏在门口，而他的喜悦就是撒旦的喜悦，就是要得着该隐。该隐呢，必须要胜过他，就是胜过撒旦。罪和撒旦是一个，你要小心。假如你拒绝神救恩的路，罪就会蹲伏在门口要等着你，而罪的喜悦就是撒旦的喜悦，就要得着你，而你必须要胜过他。胜过撒旦最好的路就是逃开你自己的观念，躲到神的救恩里面。神的救恩就是耶稣做祭物，耶稣为我们的罪流血，并且将他自己给我们做义，遮盖我们的侧身，这是我们逃开撒旦，逃避蹲伏在我们门口之罪的路。你们任何一位假如读了这篇信息而不接受耶稣做你们的救主，我必须要告诉你，罪就蹲伏在你的门口，就好像一只恶兽 啊，这个狗等待机会来抓住你，把你吞吃。这个罪就是撒旦，那个狡猾者，那个撒谎的，以及那个从起初就杀人的。下面第三个点就是杀弟兄。第八节，该隐与他的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的兄弟亚伯，把他杀了。我们把这一处圣经与约翰八章四十四节比较，我们就可以知道该隐并不是唯一杀人的，撒旦也是杀人的。在约翰那里，主耶稣说到魔鬼，他说他从起初就是杀人的。虽然该隐杀了亚伯，却是撒旦在该隐谋杀的行动里面杀了人。因为该隐拒绝了神的怒和神的警告，他就被撒旦那杀人者抓住，与撒旦一同成了杀人的。所以两个杀人犯都犯了同一个罪，因着杀了他的兄弟，该隐就完全被魔鬼占有。因为魔鬼借着该隐的手和他合作杀了亚伯。该隐轻视他父母所传的福音，又摒弃了神的警告，所以他就被撒旦推动，照着他自己发明来侍奉神，至终完全被撒旦占有，成了一个杀人犯。那个是人第二次的堕落。人第二次的堕落开始于人发明了宗教，这一次的堕落不是开始于偷窃，乃是开始于照着人的观念来敬拜神，照着人造的宗教来敬拜神，并不能拯救人脱离第一次的堕落，反而使堕落延续下去。第二次的堕落开始于制造的宗教，而完成于一次杀人的行动。你相信宗教徒也可能杀人吗？你假如去读历史，就会发现罗马天主教杀害了真基督徒比罗马帝国杀害的还要多，成千成万的基督徒被罗马帝国所杀，但是罗马天主教继续这个迫害，杀死了更多的真信徒。你假如想要在西班牙或者葡萄牙做一个单纯的真正的基督徒，你就要小心，因为在哪里的宗教徒可能要取你的命。人类的宗教是这样，开始于侍奉神，结束于杀人。这个就正符合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二节所说的话，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什么是人第一次的堕落呢？人第一次的堕落是人接受神以外的东西到自己里面。人并没有做什么，而是他只是将神以外的元素吸收到自己里面。那什么是人第二次的堕落呢？人第二次的堕落是发明了宗教，结果呢，就有了杀人的行动。人第二次的堕落是发生于由于人自以为是，自以为是的意思就是人不顾到神的经纶，不顾到神的路，只顾到他自己的喜好和观念。当人拒绝跟从神的路，反而去发明自己的宗教的时候，至终他就成了杀神百姓的人，那个就是人第二次的堕落。那现在这样把堕落弄清楚，对我们很有帮助，因为这样就叫我们能够更看见神的救恩。我希望这篇的信息听这篇信息的人没有一个会变成该隐，我们都应该是义人亚伯，让我们都像亚伯，相信福音，实行福音，并且为福音活着。